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创世纪系列讲章1到3章，主题赐生命的神。韦保罗牧师2001年，王兆丰译2006年。从今天起，我们开始讲创世纪。今天环围着创世纪，特别是第1、第2节的经文，有很多的争议。许许多多的神学家们尽他们的最大能力与那些不信之人争论，力图捍卫上帝的创造。这些努力虽然有必要，但在这样的努力中，我认为他们忽略了创世纪中所包含的救赎信息。因此，我们的目标是重点突出创世纪中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而不是在创造论的争议上花太多的时间。我们学习创世纪或者旧约的任何一卷书，都必须牢牢记住耶稣论旧约的那句话：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在耶稣看来，旧约所写的就是见证他。创世纪里比创造之功更重要的是关于耶稣的信息。因此，我们在学习理解这卷书时，万万不可忘记这一点。学习创世纪，我们要来看的是神的律法，耶稣基督的福音，免得我们舍本取末。几个礼拜前，我到麦当劳去买吃的，点了我要的东西，付了钱之后我就走了。回家的路上才想起，我竟忘了拿食物。创世纪里有食物的，正如诗篇34篇8节告诉我们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它是美善。这就是我们学习创世纪要来做的。但同时，我也不想把那些有争议的东西一股脑的扔掉。我们要诚实的来面对。因此，我讲创世纪会用下列的基本模式：首先对经文中那些比较难的地方做简单的回答。假如你想做详细的考察，你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参考书。第二，我会来谈一谈每一讲经文中的重点。这些重点中绝大部分都是新旧作者们对旧约的理解与解释。例如，保罗是怎样引用创世纪的，耶稣是怎样引用创世纪的，他们对创世纪是如何理解的。因为这是对创世纪最高的理解，最权威的注释。我祷告，求神让我们在创世纪的每一个故事里看到救赎的画面。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是从神创造一直到始祖的堕落，接下去就是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挪亚的故事、巴别塔的故事等等。这些都是很生动很有趣的故事，所以他们成了儿童主日学的教材，但他们绝不只是故事而已。大洪水不单单是关于洪水的，巴别塔也不仅仅是关于造塔的，他们都含有救赎的信息。例如耶稣的话没有错，例如这些是为他做见证的。那么这些到底是怎么样的见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打算逐字逐句的读，我相信你们大家已经做了预习，事先把这几章经文读过了。创世纪和罗马书不同，它是以讲故事的形式记录下来的，不是每一句话里都有教义。我请大家回去之后把第4到5章预读一下。按照圣经的宣告，我在神面前的确要对听我讲到的会众的灵魂负责，但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你们对阅读学习神赐给我们的话是要负责任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里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你必须自己站立在那里。为牧师或者教会长老是不能和你站在一起的。当然，这段经文论到的不是我们的得救， 而是有了神赐的恩典，神赐的话语之后我们的行为。因此我相信你们大家会预先阅读思考每一次讲到的章节，带来你的问题来听，这样会对我们更有帮助。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看神的创造。概括地说，第一天神创造了光，第二天神创造了空气，第三天神创造的是陆地、花草树木、蔬菜水果，第四天神创造成了太阳、月亮、星星，第五天神创造了鱼、鸟，第六天神造了地上的牲畜、昆虫、野兽和人。我们先来谈一下难点，这里有好几处难点，单单第一、第二句就有成千上万页的书在那里争论。不仅是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就连普通图书馆里也有大量这方面的书。起初神创造成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月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读了一本书，整整300多页，就是在讨论这两节经文。让我先来把几种不同的理论告诉你们，让你们了解一下不同的观点，然后我把我的答案告诉你们。最著名的大概要算所谓的断裂理论或间断理论，你们上高中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听说过了。例如，假如你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关系，他们把地是空虚混沌理解成为在亚当堕落之前已经有过堕落，但这句话并不一定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是关于到底是一天还是很长时间的一段的时间的理论，他们把这里的一天说成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不是24小时，或者说的第一天和第二天之间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另外一种观点说，圣经是用6天来启示我们关于神的创造，但事实上创造本身则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们的意思是说，神向摩西启示的是6天，或者说向我们启示的是6天。今天最盛行的恐怕是一种称为非字面性、非顺序性的创造的理论。他们说，这6天并不是指24小时一天的6天。第一章里列出了创造万物，也没有先后顺序，圣经只是让我们知道一下神的创造。很明显，假如我要来针对这些观点理论一一讨论的话，我们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不想这么做。下面我就指出3点来回答所有这些理论，这些回答并不一定能使持反对意见的人满意，但我认为至少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假如我决定深入考察这个问题，下面的这几点是我们出发点和起始点。首先，我们从教会历史来看，当然我们知道教会历史并非无误。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4章这样声明，圣父、圣子、圣灵3一上帝为彰显他的永能、智慧和恩慈的荣耀，就按他自己的美善，在起初于6日之内，从无中创造了世界及其中有形无形的万物，并且都是很好的。相信那些理论的人们会引奥古斯丁或教会历史上其他一些持不同理论人的话，但这些人的观点是少数。教会历史上大多数人一直都相信神6天创造。第二，科学的不断改变，科学的不确定性。我之所以提到这点，是因为近些年来上述的种种理论似乎越来越有市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现代科学对地球年龄的推测。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东西一下子变得如此火热起来。自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炉以来，地球的年龄必须至少是5亿年之上。我们知道科学已经成了现代的神，既然地球的年龄是5亿年，那么我们就必须发展出一套创世的概念来适应科学，不然的话别人就会把我们当傻子看了。 因为他们可都是知识分子。我以前提到过，假如你到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去参观一下的话，就知道学术领域有三项：法律、医学和神学，连科学这个名字都没有。今天科学成了现代的偶像。我认为科学本身的确是想认识客观世界，是以客观的态度进行研究。科学方法基于事物的可观察性、可测量性和重复性。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法，因为他们认识到这些方法本身是不可观测、不可测量、不具有重复性的，因此就有了假设前提之后的推演法等等不同的方法。即使承认这些方法都是正确的、可行的，你还是不可能观察到地球的年龄是五亿年，这是猜测。任何一个诚实的科学家都会告诉这五亿年的结论连一个理论都算不上，因为根据科学原理，一个理论能够成立，它必须要能够经得起观察、测量，成为事实。地球的五亿年这个数字充其量不过是个假设而已。我当然不会改变我的观点，不会让圣经来适应一个假设。你我都知道，30年前的科学教科书上很多东西今天已经不再成立了，对吗？今天他们根据哈勃望远镜上看到的东西说，从前的理论模型都不是那么回事了。哈勃望远镜是世界上最大的射天望远镜，天文学界所建立起来的宇宙大爆炸理论，据说得到了哈勃望远镜观察收集数据的充分支持。可是不出几年，到了2005年底，大爆炸理论与哈勃望远镜不断发来的信息相比，已经漏洞百出，不得不用完全没有根据也未经过任何证明的暗能等等的假设来维持。这已经是天文学界公开的秘密。大爆炸理论之所以仍然在天文学界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主要原因是因为谁要提出反对声音，往往拿不到科研项目的资金。科学是寻求知识，对吗？科学家有知识，但却不是全职的，唯有上帝是全职的。最后一点，我还是回到摩西自己那里，我记录下了神给人的十诫。我们每个礼拜都读到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在我看来，摩西说神在6日内造了世界，任何其他的努力想把神的创造解释到6日以外的，都是违背已经解经原则的，是人加到圣经里去的东西。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关于造光。有人提出疑问说，第一天造了光，可太阳月亮是后来才造的，听上去这里有问题吗？其实是根本不是问题，神并不需要用太阳才能产生光。约翰加尔文这样解释，我们不应该用神所造所用的来把神限制起来。神并不需要用太阳来造光，我们在启示录里读到神自己提供光，将来我们不再需要太阳了。又有人说月亮并不发光，不过是反射光而已，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语言的这种现象学用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是比比皆是吗？你说不说明天早上日出是6点左右，或者晚上7点日落呢？那么太阳难道出来是出来的吗？难道是落下的吗？今天我们不都相信太阳是不动的，地球围绕太阳转吗？你不会指责一个说日出日落的人不科学吧？不然的话，电视上的气象学家、气象预报员不也一样是很愚蠢吗？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珠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有人搞了一个所谓的水罩理论，水罩将地球和太阳隔开，所以早期的人能够活很长的寿命。大洪水就是来自那个水罩，大洪水之后人的寿命就减少了。但这些都是猜测而已。一句话，神造了大气层。第一章的重点是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都甚好，这是不断重复的话。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有恶有灾，都是人的罪犯罪，世人必须负责的，因为世人自己选择了犯罪，这是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的。另外，我们也看到大自然的统一性，各种植物、昆虫、动物都各从其类。你只要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任何科学、任何理论都基于自然的统一性，宇宙的统一性，整个的科学系统和方法都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今天发生的，明天仍然会发生，也就是自然的统一性。科学家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没有一位科学家知道这统一性从何而来，这规律性是怎么会存在的。正所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人会说，既然是这样，那圣经为什么不用科学术语来描述？回答是，圣经应该用哪一个时代的科学术语呢？难道上帝应该用19世纪下半叶的、21世纪的，还是25世纪的科学术语？神用的是完全的无误的语言，使每个时代的人都可以读，可以知道神创造的统一性，神创造的和谐与美好。我们在第一章里也看到，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加尔文再一次做了很好的回答。神赋予亚当正确的判断力、理性与对和谐之美的热情，他头脑清晰，思路分明，在一切美善之事上均极为杰出。当然，这是一个有限的解释，其他还有追求高尚、诚实、荣耀等等的能力。神也给人管理万物的权利、能力、责任。我们对神造的万物负有责任，基督徒应该认识到我们的责任。所以说，自然保护者们所声称的地球第一重要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地球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是因为造了地球的神命令人要管理地球，人应该按照神的命令去行，人才会真正的管理，真正的对自然负起责任来。这里神也告诉人要生养众多，关于人口过多宣传是与神的话唱反调的，特别是那种说你要是不控制人口，国家就会很穷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孩子绝不应该被视为负担，圣经说孩子是祝福，神给人的命令是你们要生养众多。整个第一章里最最重要的关于救赎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在整本圣经，特别是在诗篇里读到关于神是创造主的时候，指出耶稣就是创造主。哥罗西书，当诗篇作者，当保罗、约翰他们写下圣经的时候，为什么要提到造物主呢？他们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看得最清楚。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都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4:11。创世纪第一章让我们看到的是，神创造了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因此万物都属于神。正如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宣告，神创造了万物，可见的、不见的一切，因此他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所以说，创世纪第一章建立起这样一个基础，神是创造主，万物都是被他而造。这一章告诉我们，神是一切美好、尊贵、理性的源头，这是一个起始点。一位美善的神创造了美好的万物，因此他配得荣耀、尊贵与权柄。所以人生最主要的意义是荣耀神。创世纪第二章里，我们读到神造了万物之后安息了，同时这一章也向我们重复一下神的创造。这里提到了安息日，告诉我们神用尘土造了人，让他生活在伊甸园里。人给动物命名，人神从男人造出了女人。这里有几个难点，但不算很大的问题。第一是神安息了，有人认为神创造完毕之后就让宇宙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不，神安息了是指神从创造之工上停了下来。耶稣说，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神从来没有停止过维护他的创造之功。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神禁止人吃那树上的果子？无神论者们还问，虽然上帝全然美善，又是全能的，那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邪恶呢？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我们可以反过来问，你为什么说这个世界上有邪恶呢？说实在的，离开上帝的存在，你是没有根据说什么是邪恶的。离开绝对的标准，你凭什么说这是邪恶？那不是。假如我们把上帝排除在外，我把你和希特勒放在一间房间里，你大概是无法谴责希特勒的，因为你和他的标准都一样，都是以自己为标准。至于说为什么上帝允许邪恶的存在，我认为因为上帝爱那不可爱的，比上帝爱那公义的更加证明上帝的荣耀。但我们还是要回到问题的起点来，因为为什么世上有邪恶？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假设了有上帝存在的前提。说到那棵树上的果子，顺便说一下，圣经并没有说是苹果。我们虽然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果子，但它是一个完美的果子。为什么呢？因为吃果子这件事本身并不邪恶，这里的关键是完全顺服神。因此，神把这棵树放在乐园里是件完美之事。这一章的重点是，人是神用尘土造的。加尔文读了这段经文之后说，人不知道学会谦卑，真正是愚蠢到了极点。当我们知道自己是从尘土被造的，就应该学会谦卑下来。因此，拒绝承认他们是上帝用尘土所造的那些人，走出了背叛上帝的第一步。此外，我们也看到人必须工作，工作本身并不是咒诅。神告诉亚当要管理园子，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男人和女人的位置，女人是男人的助手，丈夫为了妻子的缘故要舍弃一切，夫妻二人要合为一人。这和今天妇女半边天的口号截然不同。亚当和夏娃赤身露体，但并不感到羞耻。今天我们最害怕的是，可能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赤身露体。当然，那些上街裸行的人例外，这样的人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就是不知羞耻，要么就是疯了。这和亚当夏娃堕落之前在伊甸园里的情况完全不同。第二章对第一章创造做了详细的叙述。伊甸园是一个完美的环境，也是乐园的代名词。圣经里第一次出现了不好这个词是在第二章里，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为此神又造了女人。因此第二章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环境，地球是完美的，人也是完美的，什么都不缺。第三章里我们看到人的堕落，神向人启示了福音的最初形式，随着人堕落，咒诅临到，乐园关闭。第三章的难点，蛇怎么能说话呢？这里并不是蛇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可以说话，正如巴兰的驴说话一样，这里是撒旦的异能，他通过蛇说话。对于不信神迹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但不信神迹的观点非但不符合圣经，也是不科学的。神允许撒旦通过蛇说话这件事，绝不是神在否认他自己。或许对我们来说更难的一点问题是，谁先吃了禁果？为什么亚当要对堕落负责？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对吗？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可那是太太先吃的，虽然是夏娃先吃了再给亚当吃，但新约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人类堕落是亚当的责任，而不是夏娃。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呢？这就是代表的概念。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表，代表罗马书第五章，哥林多书十五章。耶稣和我们犯罪一点份儿也没有，但他又却要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是头，头对身体负起责任。根据以弗所书第五章，丈夫应当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丈夫要为妻子负责。因此夏娃显然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神从最高的角度来看，要求亚当对他的家庭负责。 在今天的个人主义以及所谓男女平等的文化中，这又是件难以理解的事。但这都是圣经的模式，圣经的教导。丈夫对整个家庭负责，亚当对人类的堕落负责。这一章的重点，人的堕落是从对神的话采取马马虎虎的态度开始的。神岂是真说吗？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教会还是一个家庭，对神的话产生怀疑，把神的话扔掉，就是灾难的开始。这里我们看到，受到攻击的是神的话。我们绝不能效法夏娃，把神的话更改之后拿来用。蛇一上来就指责神太苛刻，他说，唯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但蛇却说，所有树上的果子，反对基督教的人都指责说神太严酷了。夏娃在回答时给魔鬼留了地步，他这样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你们看到这里的问题了吧？神说你们不可吃，但没有说不可摸，看上去这好像不是什么大事。但夏娃对神的话采取了随随便便、自作主张的做法。在今天的教会里，我们看到了多少次这类的事啊！圣经告诫我们不要醉酒，可台上讲到的说你们不可沾酒。神要摩西对岩石说话，摩西却因以色列人悖逆而气愤的用杖击打，结果这一个罪使摩西不能进迦南。夏娃一离开神的圣言，就给魔鬼留了地步。我们必须相信依靠神的话是充分的、有效的。你可以给自己规定不喝酒，因为你缺乏自制能力，容易喝醉。但是假如你要求别人也不准沾酒，那么你就成了法利赛人，你就成了夏娃。你甚至可以在传福音的名义下这么做。你这样给人下规定，就比耶稣更易了。耶稣用水变酒，一旦更改了神的话，夏娃就走上了不归路，一发不可收拾。他马上就产生了骄傲，看到那果子就感到悦目，然后就付诸行动。接下来他们用无花果叶子遮盖，因为他们感到了羞耻，他们躲了起来，想逃避神。这也是我们人一直在做的事，我们总想为自己遮羞。我们不再说自己有罪，或说是有病，我们不再需要悔改，而是说需要医治。有时候我们的无花果叶子就是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圣经对我们的好行为是怎么看的？是污秽的衣裳。我不知道你的无花果叶子是什么，但无论它是什么，都经不起神的审判。这里我们看到，人堕落之后，是神先来找人，亚当马上就怪夏娃，夏娃转身说那是蛇骗他吃的，神宣判蛇必被打败。神在这里第一次宣告了福音，3:15，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伤头是致命性的，伤脚跟不是。可以说这指的就是十字架，耶稣被鞭打、被钉十字架受死，那是暂时的。但耶稣通过十字架战胜了死亡，战胜了仇敌撒旦。我们看到撒旦进入了犹大的心里，耶稣被钉十字架是撒旦的阴谋，但从最高的意义上说，那是神的计划、神的预定。这是圣经明确教导的，使徒行传2彼得的讲道。因此这是神第一次宣告福音，请大家注意，神在宣告咒诅之前先宣告了福音，然后对夏娃宣告了咒诅。怀胎生产的苦楚，顺服丈夫。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12-14中根据这段创世纪的圣经写道，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我知道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难以下咽的教导，尤其是受了最近几十年的女权运动、男女平等等等的影响，我自己也不例外。 但这确实是圣经的教导。接着神向亚当宣判了对被造世界的咒诅，告诉他死后归土，因为人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里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神用皮子给亚当夏娃遮盖，而不是无花果叶子，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这皮子是哪里来的？因为在此之前他们都是吃素的，连动物也不例外，这皮子是从动物来的。那么发生了什么事？那些动物不得不被杀，你们想一想吧，这对亚当和夏娃是件何等恐怖的事啊！至此为止，他们看到的都是完美的创造，现在他们见到了血淋淋的动物尸体，他们身上穿上了那些动物的皮子，这皮子不断地提醒他们自己的羞耻，同时也不断地提醒他们神的恩典，将他们的羞耻遮盖起来。今天我们都穿衣服，甚至那些名牌衣着成了人们身份的象征。我在思考写一篇短文，名字叫《从伊甸到古奇》。古奇就是意大利著名时装的 logo。亚当、夏娃看到自己的衣裳，知道是罪的羞耻，而我们却把衣装视为炫耀之物。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反对好的衣服，我们知道动物不必着装，我们人却需要，这从一定程度上也是提醒我们。但这皮子毫无疑问地提醒他们第一次真的牺牲献祭。我们领圣餐掰饼喝杯的时候也是在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被遮盖，无花果叶子是遮不住罪的。希伯来书9:22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神是公义的神，无花果叶子绝不能满足神的公义，神的神圣公义必须是流血才能满足，并且不是那些动物的血。同样，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动物的血断不能除罪，神提供的是他儿子自己的血。因此，神在圣经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样子的。第三章结束的时候也是本章的核心，人被从伊甸园赶出。这一段里有那么多的内容，神在伊甸园东边设立了基路伯来把守，人不得见神的面，无法走进生命树的道路。这不是暂时的咒诅，这咒诅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父神提供圣子赎价。这说明人是不能也不会到神那里去的。后面我们就会看到，特别是在第十一章的巴别塔事件上，不是人找神，而是神来找人。伊甸园关闭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的确在灵里死了。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后来他在身体上也死了，归回尘土。在第三章的结尾处，让我们看到世人没有能力重新获得亚当在堕落之前所具有的生命，唯有因着神的羔羊，通过基督，人才能重新经历，不仅是亚当曾一度经历过的，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我想，在我们看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第三章结束的时候，没有什么比我们来读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22的开头来得更合适了。约翰用了他所用的更美的词藻来描述宣告福音的结果。天使有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用神和羔羊的宝座，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永远。阿门。待续。